Mandarin Fold the Bible, Program Number 37D.
认识圣经，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
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。那么我们上一次节目我们看了创世纪38章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呢，我们会开始看创世纪第39章。39章呢是衔接第37章记载约瑟被卖到埃及之后所遭遇的事情。约瑟所经历的每一件事似乎对他是相当不利的，可是所有经历的事呢，都有神的目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也必须要认识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希伯来书新约圣经啊，希伯来书12章6节所说的，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我再给你重复一遍，希伯来书12章6节，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收纳的儿子。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就该知道，任何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，那都是神所许可的，也都是在他的旨意里头的。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那些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即使是我们遭遇到不幸的事情，使我们很伤心，甚至是患难临到我们身上，这一切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，也为彰显神的荣耀。任何的事情必定有神的许可，也会临到我们身上，不然的话，神不许可，那就不可能临到我们身上。也像撒旦要试验约伯之前呢，他对神说，你岂不是四围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。在约伯记1章10节那里，我们就看到撒旦要神把护卫约伯的篱笆去掉，神同样的也会用篱笆保护我们。即使啊是得到神的许可，撒旦才会试炼约伯，但是那一切要临到我们身上的事呢，仍然是使我们得益处才会有的。所以罗马书8章28节常给我们这些软弱疲乏的心灵带来安慰。另外呢，我们从约瑟的一生还可以得到另外一种鼓励，那就是虽然神没有直接的向约瑟显现，但是神确确实实是在引导约瑟，带领约瑟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也一样，并没有得到神直接的启示，可是我们却知道神仍然会像引导约瑟一样，随时随地每时每刻都引导我们和带领我们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创世纪第39章的记载，看约瑟的遭遇啊。我们先看第一节说，约瑟被带下埃及去，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，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。那么约瑟被带到埃及的时候呢，约瑟才17岁，按他的长相和岁数来估价呢，波提乏一定啊给了 给了不少钱啊，才能买下他。因为买嘛，买一个人嘛，是吧？波提乏当时是护卫长啊，是法老王近身的侍从，护卫长的官很高的。我们再看第二节啊，二节说，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约瑟进到会长波提乏家里之后，神的祝福就临到那个家。很显然啊，就是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第三节说，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。是的，到现在为止，约瑟的一切都顺利。不过可惜的是，顺利的日子持续了没多久。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就是这样，我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试探，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。约瑟也一样。你看刚才我们读三节经文的时候，看着约瑟都挺好，被卖了之后挺好啊，在护卫长家里，而且神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可现在呢，马上约瑟要碰到很严厉的试探了。第四节经文说，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，伺候他主人，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因为约瑟在波提乏的家里头勤快，干活勤快，表现出色，所以波提乏呢把管理家中的一切事务交给他管理。是啊，波提乏是那么完全的信任他，一个用钱买来的人，买来的奴仆嘛。可是我把全家都交给他，就说明一个很信任。这种信任好和不好呢，五六节就出事了，就看到了。好了，五六节说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，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，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。那么第六节说，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知。约瑟原来秀雅俊美，这开始做了个铺垫。约瑟在波提乏家中，波提乏对约瑟是百分之百的信任，所以他不需要派人去查约瑟的账目啊。波提乏他相信约瑟是个正直的人，波提乏所关心唯一的事就是怎么去讨法老王的欢心，在他自己的官当官的这个岗位上呢有出色的表现，所以他连自己的私事全交给约瑟管理，除了自己吃的饭啊，别的事他是一概不管的。那么约瑟呢在波提乏的家里头有那么大的权，不过有那么大的权是不是好事呢？他接着就要面对很严厉的试探了。第七节说，这是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，您与我同寝吧。这里我们看到很不幸啊，正当约瑟忙着管理波提乏家中大小事务的时候，波提乏的妻子也在那忙碌，他不是忙别的，而是忙着要想计谋来诱惑这个年轻的小伙子约瑟。波提乏因为成天为了要讨法老王的欢心，他不在家嘛，是吧？另外波提乏年纪可能也相当大了，那因为在那个年代呢，年纪大的男人娶年少的妻子呢是很平常的事。那波提乏的妻子呢，一个是丈夫老顾着在法老王面前要表现，另外一个丈夫呢年纪大又忽略了妻子，所以波提乏的妻子看到约瑟年少就要引诱他。那么八九两节，创世纪三十九章八九两节就记载了，说约瑟不从，对他主人的妻说，看哪，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你有没有留意到 约瑟虽然到埃及，在一个护卫长家里头当管家，可是约瑟他仍然侍奉神。埃及地就像巴比伦一样，到处都是偶像，在这么一个偶像林立的地方啊，约瑟仍然能够为主而活，能够活出一个好见证，过一个高尚的道德生活，那实在是很难得的。那么当波提法的妻子要诱惑他的时候，他对主人的妻子说，我主人把家里一切都交给我，就是没把你交给我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他妻子吗？我们从这里看到约瑟他对婚姻有一个很准确的看法。神把婚姻赐下给人类，婚姻是神圣的，但是如果一个人藐视婚姻的誓约啊，他就是藐视神呢，因为婚姻是神所配合的嘛，是吧？他如果背弃了婚约，那么他也会背弃他跟神所立的任何誓约。那么从我们在这个侍奉上，我们就看到，我们留意到一个人如果他对妻子或者说对丈夫不忠，而要跟他离婚的话，那这个人很自然也会慢慢离开神的。那么很多这种事情，很多这种例子啊，我们都看到了。那么约瑟在这里受的试探，就是要他对神不忠心，可我们看到他就拒绝了。接下去我们看到他因为决心要侍奉神要受苦，那要侍奉神的人就要付代价，是吧？要侍奉神不受诱惑啊，他就要付代价。我们看看约瑟受什么苦了。创世纪39:10就记载了，说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，约瑟却不听从他，不与他同寝，也不和他在一处。这个法老护卫长波提法的妻子就是这样。波提法可能是成天不在家，经常不在家，冷落了妻子，所以使他这个夫妻生活不正常，夫妻生活也不愉快。所以波提法的妻子是不止一回要引诱约瑟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引诱他。约瑟呢竟然没有被这个一连串的诱惑动心啊，但是另一方面，这个主人波提法的妻子一再被拒绝之后呢，他恨呢，他对约瑟是恨的，他那种恨的劲儿是可想而知。因为恨他就要报复，报复就是要发泄他心里头的愤恨。那么创世纪39:11-14就这样记载，我们一块看啊。11-14，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，家中没有一个人在那里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，跑到外边去了。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，就叫了家里的人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看，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，要戏弄我们，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，我就大声喊叫。那么这里我们就看到，从波提法的妻子的话里，我们猜测她跟丈夫的关系不好，她的语气表示出对丈夫的不敬，甚至说你看带个希伯来男人来要来戏弄我。可能这个护卫长的妻子过去曾经犯过这样的罪，我觉得波提法是值得同情的，他过去也许察觉到妻子的不忠。接下去15:16啊，波提法的妻子编造事实啊，要掩饰了。他说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，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，跑到外边去了。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，等着他主人回家。波提法的妻子就编这个故事，约瑟年轻啊，而且是一个人自个儿在埃及地啊，他主人信任他，波提法信任他，派他管理家中一切的事务。那么可主人现在不在家，主人的妻子向家里人宣告他的罪状，就是陷害他嘛，是吧？等到波提法回到家的时候，全家都异口同声，都说是约瑟不对，是吧？当然约瑟根本没有做过这样的事，17-19啊，就对他如此如此说， 啊，他主人回来了，就对他如此如此说，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，我放声喊起来，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。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，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，他就生气。那还不生气啊，是吧？表面上波提乏好像相信他妻子所捏造的故事，而至少他表现得很生气。他能够当法老的护卫长，波提乏一定相当能干也聪明，但是他其实是个相当愚蠢的人啊，很愚蠢这个丈夫。我觉得他知道自己妻子，很了解他妻子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，所以他认为把约瑟关在监牢里那是直截了当的解决办法。娶了这样的妻子，那是让人家觉得是够窝囊的了啊！这个女人过去一定有很多回对丈夫的不忠，约瑟不过是其中一个不进她圈套里的人，所以她就恨，她就捏造罪状来泄愤。那么在二十节就记载了，二十节说把约瑟下到监里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，约瑟就在那里坐监。哎，这样约瑟就被冤枉了，坐牢了。以前的家里觉得爸爸宠爱他，给他缝一件彩衣，后来哥哥又嫉妒他，把他推到坑里，然后碰到商人就改变了主意把他卖了。然后呢，他被哥哥卖到埃及的时候呢只有17岁。那么现在呢，17岁就吃了那么多苦头啊，那么多麻烦，受了那么大的冤枉，那约瑟一定很想家。那么现在他因为在主人家里头工作殷勤，他忠心的对待主人，顺服主人，得到主人的信任，却引起了主人妻子的那种不正当的爱，要诱惑他犯罪。但是亏的是约瑟坚持自己的那个道德标准，他没有听从，没有被诱惑，所以主人的妻子就出了个计谋陷害他。我们该记得啊，虽然约瑟在波提乏家中当上管家的职位，可是你当管家，你在家里头大小事都是你管，可你还是有一个奴仆的身份。那么波提乏的妻子也就像该撒的皇后一样，她在家里头啊，地位她最高啊，丈夫不在的时候那不是都属她管，是吧？没人敢说她的不是，她说什么别人就得接受，她说什么仆人就得听什么。可偏偏约瑟，他说什么约瑟就不听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叫我犯罪，我得罪神，那么大恶的事我不能办呢。所以约瑟够可怜啊，连开口来辩冤，来申冤，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被人说你就是戏弄这个主人的妻子，你就是有罪，你就是得坐牢啊！你看他所拘留的监狱正好是法老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。你想一想，什么叫做法老王的囚犯？法老王的囚犯，王是表示政权，是吧？法老王的囚犯就是对这个政权不忠的，对这政权呢表示反抗的，也就是我们现代人说的话，政治犯。那是很严重的政治犯，而且是政治重犯，被囚的地方才是法老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。不然一般你说这个刑事犯或者一般的政治犯啊，嘟嘟囔囔说两句不好的话，那也叫政治犯，那只是压在一般的小监狱。可这里说出了是法老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，就是说这个约瑟他犯的是就是一般的刑事罪，可是把他当成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犯的重罪来关，也就是说很冤枉啊，是吧？好，我们接着看21到23节。经文说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，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，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 都是经他的手。然后二三节，凡在约瑟手下的事，私欲一概不查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哇，真是简直太奇妙了，是吧？身处在一个政治重犯的监狱里头，那是国家要犯，国家的重犯，可是呢，居然那个司狱，其实就是管监狱的监狱长嘛，把所有监狱的事都交给他办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神与约瑟同在，神的手很显然一直在带领着约瑟。不过呢，虽然是这样啊，不幸的事仍然发生在约瑟的身上，他被抓到监里去坐牢，这已经是够窝囊的一件事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神就是始终与约瑟同在，神没有向约瑟显现啊，在监狱里头不像保罗和希拉啊一祷告然后锁链监狱门都开了，神没有向约瑟显现，但是神向约瑟施怜悯。你看，首先神叫司狱对他有好感，从好感呢到信任他。约瑟外表长得好看啊，但是长得再帅再能干，没有神同在都不行啊。人也能干，那是约瑟的外表，如果神不跟他同在，一切都没有用处，他做的不可能尽都顺利。你看23章最后一节，因为有神同在，所以他做的尽都顺利。约瑟有神的同在和带领，他这一切的经历啊，都有神的掌管，那是不约而同的要互相影响，要成就在他身上的目的，是吧？因为神还要用约瑟，约瑟他也察觉到这一点，所以他很喜乐，他没有因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事他就失望了，就悲观，就埋怨神，没有啊。一般呢，我们的情绪很容易会受到周围事物的影响啊，我们一受到周围事物的这个冲击影响，我们情绪会低落。但是约瑟的情绪始终超越他的环境，不受任何影响，因为神与他同在，他知道神的手在引领他，所以他不灰心。撒旦所用的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？就叫人灰心，叫人沮丧，叫人怀疑神，叫人埋怨神。可是约瑟不受环境的影响。那么约瑟的表现使我们想起希伯来书12章11节的经文啊。希伯来书12章11节的经文说，凡管教的事儿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神的管教就在这少年的生命中结出了平安的义果。约瑟的故事让我们看到，有一些人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撒旦收买的，约瑟就是其中的一位啊。那当然约伯又是另外一位了，还有使徒保罗，你看啊，使徒保罗都是一样，他们都不会屈服在撒旦的威逼利诱之下。撒旦藐视人类，可是却有些人是他所没办法利诱，没办法俘虏的。那么到底约瑟被下到监里头是不是神的旨意呢？弟兄姊妹，看起来呢好像约瑟必须被关在牢里。接着我们看40章，我们就知道到底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。不过我们今天我们不继续讲40章了啊，我剩下一点时间几分钟吧，我们讲讲约瑟跟主耶稣相似的地方啊。我们查考创世纪37章，我们曾经举出他们的有六点共同点相似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可以再看看啊其他的那几点。那么上一次呢，我们谈过那六点是哪六点呢？第一是约瑟的出生是属于神迹，也是因为神垂听了人的祷告。所以在创世纪30章22节记载啊，神顾念拉结的祷告应允了他，使他能生育。 主耶稣是童贞女所生，主的降生也是属于神迹。第二方面呢，啊，跟主耶稣相似的啊，约瑟呢受父亲的宠爱，而主耶稣呢是天父的爱子啊，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。第三方面，约瑟的彩衣使他跟众人分别出来。那基督呢？基督也是分别出来的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说他是远离罪人的。第四方面是约瑟向他哥哥们宣告说他要治理他们，而主耶稣也宣告他自己就是弥赛亚。那约瑟的哥哥讥笑他，同样世人也讥笑耶稣。那其实钉在耶稣十架上的牌子所写的什么字啊？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这几个字啊，王是治理国家的嘛。第五呢，约瑟他受父亲的差遣去找他哥哥，而耶稣呢也是受父神的差遣到他的弟兄中间，他来是要寻找以色列的迷羊。好吧，第六是约瑟受他哥哥们毫无理由的憎恨，而主耶稣呢也是无缘无故的就被弟兄们所憎恨啊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说他们无故的恨我，就是这样要这样来恨主耶稣他们啊。那么第七方面我们接着讲了啊，上次我们讲了这六方面，第七方面呢就是说约瑟被差派到了哥哥那里去，主耶稣呢也被差到他弟兄中间到以色列家寻找迷羊。第八方面那就是约瑟啊受到兄长无缘无故的憎恨，主耶稣也这样说啊，他们无理的恨我。还有约瑟被自己哥哥所卖，主耶稣呢被其中一位弟兄就被犹大出卖。第十，约瑟是以二十两银子被卖，可主耶稣呢是以三十两银子的价钱被卖的。第十一啊，约瑟的哥哥们设计陷害他，主耶稣也被自己的弟兄设计来陷害他。当然这个弟兄是假弟兄了，是吧，是被这个撒旦收买的了。所以圣经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第十二，约瑟是被关在这个坑里头，被丢在坑里头，意思就是说要置他于死地，而主耶稣呢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第十三，约瑟从坑里头被提上来，主耶稣死后三天从死里复活。那么第十四，约瑟顺服他父亲，主耶稣也顺服父神，所以他能够常说自己行天父喜悦的事。最后一条，约瑟遵父亲的吩咐寻找弟兄，主耶稣到世上来也常按父神的旨意寻找他的弟兄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就给你举出这几点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继续看约瑟和耶稣相似的地方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